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高层官员说，驻韩美军不会受到美国和北韩谈判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战舰进入南中国海，将会令到北京感到不快。美国警告叙利亚政府不要染指冲突降级区。此外，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地两检方案，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呼吁香港人不要灰心，继续监察政府。他解释说，
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我们对这件事这么愤怒的心情，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监察，不单止是这个高铁，更加是可能嚟紧政府会将我们基本法、将我们的一国两制肆意咁样继续去践踏的企图。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详细新闻报道，白宫在美国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声明，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产品主要包括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关的货品。白宫声明指责中国长期在贸易问题上不公平对待美国，经常窃取或者是要求外国公司交出技术。声明又说，如果中国对美国货品发动报复的话，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以保护美国商界的利益。据路透社报道，南韩总统府一位资深官员星期五表示，美国在南韩的驻军不受美朝谈判的影响，因为这个属于美韩联盟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面之后表示，将会停止耗资巨大具有挑衅性的美韩联合军演。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结束之后，美国目前在南韩驻扎大约是28500名的士兵。南韩总统府青瓦台的这位高层官员表示，令到他是明确一点的就是，在驻韩美军的问题上没有进行过讨论，亦都是没有立场变化。这名官员还说，首尔和华盛顿讨论过是否停止包括原定在8月举行的月之自由卫士在内的军演问题，他表示将会很快有项宣布官方的决定。南韩总统文在寅暗示，他可能接受川普总统的建议，并且表示暂停联合演习可能有助于推动美朝目前为解除北韩核武器项目而举行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希望未来两年半的时间里面，北韩能够在核裁军方面采取重大的举措。英国和法国的军舰将会进入南中国海航行，分析人士说，这种军力的展示可能会令到很多的自己本身国家的人士是不满意，但是会刺激主要利益攸关者中国，从而导致更多的军事化。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海军强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专家说两国将会利用这个事件在国内证明军费开支的必要性，还帮助美国在这一片中国越来越强势控制的海域保持国际航道的畅通。英法两国都曾经在世界各地有殖民地。英国2016年的军费预算是468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五，而英国政府说将会尽力保持 0.5% 的军费增长，而法国计划在2019到2025年的期间支出是3610亿美元军费，比2014到2018年的期间的军费开支增加 55%。 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或者是全部拥有主权。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蕴藏。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会针对叙利亚政府在西南部冲突降级区里面任何违规的行动采取坚决以及适当的措施。冲突降级区的协议由美国、约旦以及俄罗斯在去年谈判达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冲突降级以及停火安排由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目的是降低叙利亚的冲突。 拯救生命，以及是创造能够令到流离失所者是能够安全自愿地返回家园的条件。洛尔特说，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持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的稳定，以及作为降低冲突基础的停火。在美国各地有人是走上街头抗议在美国边界将儿童以及是父母分离的做法的时候，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在起草停止这种做法的移民议案。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计划重开一座移民儿童帐篷收容所。由众议院议长瑞安起草的这份议案主张，同父母跨越边界的儿童只能够交给他们的父母，哪怕是这个意味着整个家庭被送入拘留所。瑞安在星期四是这样说。
We don't want kids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parents. What's happening at the bord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瑞安表示，他是反对在美国边界将非法移民家庭分离，但是他亦都表示，美国是不希望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是分开。根据最近宣布的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同父母一起非法越境的儿童要同父母分隔开。这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至少暂时送入拘留所，而目前的法律规定，儿童必须要被安置到限制最少的环境。零容忍政策是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在四月份宣布的。星期四，蔡申斯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为这个政策是辩护。蔡申斯说，带着儿童并不等于你可以不受逮捕以及是起诉。美国司法部的内部监察机构星期四严厉批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调查的处理，但是说调查人员未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科米有出于政治偏见的行为。公众对司法部监察长霍洛维茨的这份报告期待已久。霍洛维茨批评了科米在调查克林顿电邮期间一系列引起争议的行动，包括在总统大选的竞选期间宣布克林顿在电邮问题上面没有违法行为，然后在11月大选投票即将举行宣布重启调查，稍后又再次停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专家说，川金会之后很难再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4号在北京表示，在北韩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缓和或者解除针对他的制裁。不过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在川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很难再对北韩施加最大化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后，向南韩、日本和中国通报了这次峰会情况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南韩、日本和中国都强化了在新加坡发生的三宗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美国和北韩关系的承诺，第二是认识到川普总统所做的事情，以及金正恩对朝鲜半岛走向和平、实现无核化的承诺的重要性，第三是继续对北韩施压的重要性。冯佩奥说，这三个国家之中的每一个都承认，很重要的是目前有的制裁机制必须继续，直到无核化在事实上完成的时候。在峰会后，在这个目标上有一致，冯佩奥说他对此感到欣慰。冯佩奥说，中国外长王毅亦都再次表示，中国将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继续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在访问北京之前，冯佩奥访问了首尔，并在那里和南韩外长康京华以及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了会谈。冯佩奥在与日本、南韩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不会重复过去几位总统所犯下的在平壤只是做出了去核承诺就提供奖励的错误。冯佩奥说，当他们提到过去的错误，这些是在完全去核前就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这个将不会发生，川普总统讲得非常明确。不过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的高级研究员罗森伯格认为，在美国和北韩关系出现改善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很难维持下去。担任过希拉里2016年总统竞选阵营外交政策顾问的罗森伯格 6月12日在一个平谷川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自从同意举行峰会后，美国对北韩的最大化施压就已经结束，中国政府放下了这种压力。大家看到中国官员今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启动取消对北韩制裁的正式程序。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赵通亦都认为，美国现在失去了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杠杆。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说，赵通说他同意对北韩的压力最大化运动已经走到极限。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今天看到美国和北韩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川普总统走入峰会之前，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北韩的强制性杠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认为，如果将这一次峰会描述成是一次成功的峰会，这样这个会使中国、俄罗斯甚至是南韩继续支持对北韩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变得更为艰难。而所有这些都会使北韩兑现其无核化的承诺变得更为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预计最早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五公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美国总统川普较早前已经表示过，他会在贸易问题上以非常强硬的方式对中国出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按照原来公布的时间，川普政府应该是在美国时间6月15日星期五正式公布将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据熟悉相关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在上个星期五启程赴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前，就已经会同美国商务部、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商讨了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当时商讨的结论是，川普总统的高级贸易顾问一致认为应该实施这个措施，但有待川普总统最终拍板。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6月14日报道说，川普总统将在星期四和他的贸易顾问再次召开会议，对是否按计划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做出最终决定。白宫发言人萨拉·克卡比·桑德斯在6月14日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个消息，但他拒绝透露任何细节。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公布的商品清单会略短于之前公布的涉及1300多个商品种类，商品总价值约500亿美元。最终清单上的商品与原清单相比略有出入。据有关官员透露，美国可能会从星期五开始对从未离开过清单上的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总统6月12日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就已经暗示，他可能很快会在贸易议题上对中国采取措施。他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巨大，他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在从新加坡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有些不安，因为美国正在对贸易问题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最近一次访问北京时，中国方面曾提出了一个购买价值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其他商品的计划，但川普总统拒绝了这个的提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四在北京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联合记者会上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非建设性行为，亦都唔好为下一步磋商制造新嘅障碍。王毅仲话，如果美方决定做出采取对抗双输嘅选择，中方亦都做好咗应对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呢个星期喺新加坡参加美国北韩峰会嘅期间，向一名北韩将军敬礼，呢一种向外国对手嘅军方人物致敬嘅做法，并唔常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两日之后，平壤的国家电视台星期四播放了有关峰会的42分钟的节目。这些是在任美国总统第一次和北韩领导人面对面会谈。 北韩电视画面显示了川普和北韩人民武装力量部的部长老光铁大将相遇的时候的尴尬瞬间。川普总统问候北韩代表团的几名官员的时候，伸出手要和老光铁将军握手，老光铁就向川普敬了个军礼。川普向老光铁回敬军礼，然后两个人再握手。美国军官通常会向友好国家的军官回敬军礼，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无义务向和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外国军官回礼。美国和北韩之间还未有签署结束1950年代韩战的和平条约。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川普敬礼是回复北韩将军的敬礼，是常见的礼节。不过川普敬礼遭致了一些批评。夏威夷州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布莱恩夏兹在推特上面写着，他不想无事生非或者是有失公平，但是向一名来自敌军的将军敬礼，难道不是某种大问题吗？前国防部和国务院发言人退役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川普敬礼令人吃惊。科比目前是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军事和外交分析师。科比说，北韩可以看到这一刻的宣传价值，这些基本上就是显示川普对他们的军队领导人所授予的尊重的程度。从礼宾角度来讲，川普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但是北韩要在世界舞台宣传他们的合法性，川普只是中了圈套。科比又说，老光铁敬礼的时候，川普应当点头示意，然后和他握手。科比说，身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川普甚至不需要向自己的将军敬礼，而将军就要向他敬礼，这些是规矩。你肯定不应该向外国的军事领导人敬礼，更加不应当向敌对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敬礼。对川普敬礼的批评令人回想起当初奥巴马鞠躬引起的非议。奥巴马任职初期曾经向两位外国领导人鞠躬，一位是日本名人天皇，另外一位是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奥巴马见阿卜杜拉的时候，川普曾经发推文说，他们是不是还是想要一位向沙特鞠躬并且被欧佩克主宰美国的总统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号在新加坡发表联合声明，除了核问题之外，还涉及到寻找美国战俘和失踪人员遗骸的问题。这个表述被外界解读为金正恩释放出的善意，但亦都有批评者说，金正恩此举可能是为了转移外界对北韩核项目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声明说，美国和北韩致力于寻找战俘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以辨明身份的遗骸。约有35000名美国人在1950到1953年期间在朝鲜半岛死于战争，估计有7700具遗骸仍未找到。美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估计，其中5300具遗骸在北韩。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朴秀珍认为，去核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长时间来完成，但返回遗骸工作是可见的，有助于在较短时间改善美国和北韩关系。朴秀珍此前曾担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他说，在此之前北韩一直被妖魔化，北韩即使想转换轨道亦都没有脱离这个约束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返回遗骸可以使人看到，虽然对北韩大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北韩可能改变，这些的动向和姿态可以是新北韩开始的一个迹象。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联合主任神纪由纪则认为，公众可能因为北韩释放这种善意而忽视了北韩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神纪由纪说，北韩展现的这些小姿态，无论是此前返回三名美国人质，还是军事任务中失踪人员遗骸返回工作，都影响了外界对北韩的威胁的观感。神纪由纪说，使他担忧的是，北韩开始在所有领域展示善意，单单不是在最关键的核问题上这样做，这个就使政府外的人以为北韩很努力，应该给他一次证明的机会，这个使政府很难专注于重点， 安全威胁的核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弹道导弹、常规武器能力和现在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华盛顿高级防务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廉·纽科姆说，因为北韩受到的制裁，谁为维骸返回工作埋单亦是一个问题。纽科姆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财政部从事研究工作。他说，川普总统可能需要实施一些豁免，才能够找到向北韩汇款的方法，因为现在执行的各种各样的制裁。纽科姆说，他不确定国际银行会愿意参与这件事。纽科姆还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那一些受命前往北韩进行维骸返回工作的美国美军人员和北韩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个有助于以后工作的进行。1990到2005年期间，在美国和北韩关系略有缓和之际，北韩曾经将229具战争死难者遗骸送返给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峰会证实了他们关于如何解决棘手北韩核问题的看法。不过安全问题分析人士对这次峰会的结果不是太过肯定，尤其是川普宣布将停止在朝鲜半岛的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有些人说，这个宣布不单止符合北韩的利益，而且符合北京的更大的战略目标。克里姆林宫在评价这次峰会的时候说，这次会议显示出普京主张直接对话作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是正确的。北京亦都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邀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例行发布会上面说，川普在峰会之后讲的是关于战争游戏的话，证明中国双暂停的建议是正确的。耿爽又说，中国的建议是合理而且实际的，亦都符合各方的利益，解决了各方的担忧。长期以来，这个建议一直是分析人士和前美国官员辩论的焦点。他们说，北韩的核活动是违法的，违背了联合国的制裁，而军事演习是合法的，亦都是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以及盟友关系的重要部分。川普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说，军演代价昂贵而且有挑衅性。他又说，暂停军演只有在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进展的情况之下才实施。这个宣布早已经在美国引起激烈的辩论，但是有些人辩论说，川普的姿态和对金正恩的夸奖是必要的。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力说，川普对待金正恩的方式提高了今后对金正恩的期待。他说，在平壤放弃核武器是有内部阻力的，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获得核武器，在等待美国表示出善意，这样才能够对国内说美国是有诚意的。对有些人来说，这场辩论不单单是关系到军演，川普宣布结束战争游戏等于是给了北京想要的东西。在新加坡峰会之前，金正恩和习近平见了两次面。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梅慧玲说，他对这两次见面的解读就是，中国要求金正恩在峰会上提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演的问题。梅慧玲说，之所以说这些并不简单的是双暂停的问题，而是美国愿意就自己的军事活动进行谈判，这些亦都是中国一直在这里争取的。除了军演，川普还表示愿意有一日从南韩撤出驻军。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林塞福特说，川普宣布的决定支持了中国的讲法，就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驻军是不稳定的因素，是冷战的产物。福特说，美国总统使用同中国同样的字眼话，这些是非常有挑衅性的，这些就好像他们在为他们列出谈话的要点。而在中国，官媒对新加坡峰会以及它的结果的报道基本是低调的。星期三只有央视国内新闻频道报道了峰会，而另外一方面对美国和加拿大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面的交锋就大肆渲染。美国和平研究所北韩问题高级专家弗兰克·奥姆说，协商有很多符合北京目标的内容，首先谈到启动外交进程，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维持北韩的稳定，实行双暂停等等。 奥姆又说，峰会的结果给了中国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他想中国对于这次峰会的结果非常满意，他又认为美国停止军演就是放弃了很多政治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中国西南地区越战老兵团体最新号召，采取集体行动抗议维权过程中遭受殴打，有越战的功臣则对中国当今现实社会极度失望。不过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6月14号维权网表示，重庆市商场军人组委会以及是贵州省参战老兵在昨晚发出了紧急通知，号召旗下的老兵6月14号到四川德阳以及绵阳的政府广场抗议越战伤残老兵在维权当中遭受殴打，要求讨回公道。报道说，中国退伍军人近期维权活动遭到严酷的打压，继河南竹报退伍军人事件之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近日又发生殴打伤残军人事件。民生观察报道，6月12号晚，伤残军人李峰正在屋企里面休息，中江县辑庄派出所是四名民警强行闯入，对他拳打脚踢，并且扣起了手镣来殴打，还将他的五官部位喷洒辣椒水。李峰战友前来声援，民警举枪威胁。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些的退伍军人手拉横幅抗议警察殴打退伍军人，横幅上面写有中江字样。美国之音星期四的中午分别是查询四川省德阳民政部以及是绵阳城区的两个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德阳民政部门的一位接电话的人就是这样说，德阳民政部的一位接电话的人员是表示他是不知道，没有负责这方面的事。
我这个情况不太清楚。
绵阳城区的高薪退伍安办工作人员真的表示这个情况不太清楚，网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准确。而另一个退伍安办的人员就说，除了政府是优抚安置专业这一方面，其他一律不了解。中国退伍老兵动员的最新维权活动详情还有待披露，不过退伍军人维权事件近期更加频繁，因为社会上有大批的军队上访者，蔡学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北京空军后勤部队级干部上访十多年，仍然是未有解脱到他的问题。针对四川德阳退伍军人被打的事件，他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就现在是他们的
蔡文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压制人家这个完全是违法的行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是不给上访。现时这些是官僚，根本不为民着想，没有办法。蔡学文说，他是空军后勤部队政团级转业，至今未有是安排，按照政策是应该是给予安排，不给予安排工作，什么待遇都没有。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被称为5700多万退役军人娘家的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号挂牌，该个机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机构改革，亦是职能整合，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而对此，蔡学文认为，中国基层的很多实情上面并不见得是知道。蔡学文表示，下面的是拍下胸口，对上面是又拍下胸口，他们是在这里隐瞒，上面那些去调查检查工作或者去视察，底下的都将是好的一面告诉你，不好的一面就是收埋。对问题历年来都是这样，长期不解决亦都是工作作风的问题，上面考虑今后部队的稳定问题，到底下这些跟他们关系不大。再来看看越战的老兵，省部级的劳工模范一等功臣刘树生所写的评论，他说又有老兵被打，他已经是愤慨至极。老兵维权通常指的是争取经济待遇，但是因为争取待遇而被维稳，说明了中国之大人权缺失，还要那些待遇来做什么。刘树生还说，待遇还未实现，被维稳的屈辱又套在身上，昔日的报国誓言以及现实生活的反差，滋生出一场场的上访，一次次的抗争。他还说这个是一个过桥抽板的社会。刘树生还表示，现时一些老兵选择了是逃避，更多的人在这里沉默，只有少数依然抗争，而这些人前景暗淡，困难重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到
时见
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国际人权组织联署敦促欧盟关注中国人权。中国一个论坛总监许山政治有害信息被捕，开庭当日突然取消。越南爆发反华示威，抗议中国开发商收购土地。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欧盟中国峰会前夕，人权观察星期五发布和其他23个人权组织的联署公开信，敦促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尽力全面系支持人权，在各种场合要求中国释放因行使人权而失去自由的人士，包括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以及为瑞典籍出版商桂文海。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等人，7月中旬将会前往北京出席欧中峰会，会面中方高层官员。而在这个时候，正值中国狱中意见作家刘晓波是病逝一周年。参与联署的团体敦促欧盟采取多项的措施，包括公开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一直处于实际被软禁状态的刘霞。2015年8月被捉捕至今毫无消息的维权律师王全章，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斯、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台湾社会工作者李明哲，以及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权护卫者。联署还要求欧盟将中国必须解决的具体人权议题作为欧盟以及它的成员国的优先战略目标。联署表示，自上次欧中峰会至今，中国不单止没有改善人权，还制定了更多侵权的法律，持续大规模言论审查，有系统地剥夺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基本人权，甚至利用国际机构输出他们的侵权实践，阻止维权人士出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人权论坛。参与联署的团体还包括有国际特赦、保护记者委员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公民力量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中国四川一名网络论坛的所有者以及管理者被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案件原定6月14号开庭，但是当日庭审突然取消，这个是中国首例相关的案件。今年49岁的许华是四川泸州市的居民，2009年他同人共同创办网站中国酒城论坛，并且从2011年开始独自负责管理这个网站。起诉书说，由许华单独管理之后，中国酒城论坛发表了大量违法的文章，监管部门曾经约谈许华，并且责令他整改，许华随即将网站服务器是移至境外。刑法规定这条罪名最高可以判3年有期徒刑，而许华案原定6月14号在泸州市江阳区法院是开审，但是当日上午律师及家属到达法院之后，突然被口头告知庭审取消，并未有任何理由以及是书面的文件。6月10号在越南平顺省爆发了反华示威，抗议中国开发商对当地的土地的收购。示威者计划的和平抗议迅速演变成同执法部门的暴力冲突，多部的警车被烧毁。示威者是表示，越南政府在向中国开发商售卖土地前，应该是同当地的人民协商，并且保护越南人民的权益。亦都有示威者表示，越南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中国压迫，他们害怕随着中国开发商是购走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越南会返回到那一段被中国统治的时代，这个是他们无法忍受。目前为止，越南政府还未与示威者展开交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对加拿大议会将伊朗革命卫队描述为是恐怖分子表示遗憾。加拿大众议院通过的决议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停止有关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或者讨论。这项决议预计将会在内阁讨论，目前不清楚加拿大议会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根据加拿大法律，正式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是恐怖组织。加拿大以及是美国以及英国已经对伊朗革命卫队实施经济制裁，但是并未有将这个机构定为恐怖组织。伊朗革命卫队的分支圣城旅已经是被定为是恐怖组织。伊朗迅速地对加拿大议会的行动是作出反应，呼吁加拿大重新考虑。在南非进行三日访问的最后一日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说，这个的行动不符合加拿大的自身利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争议声中通过了一地两检草案。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提出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经过接近一年的争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限时表决，在建制派议员主导之下的星期四晚三读通过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将会在西九高铁站超过100,000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民主派形容香港政府赢了一条草案，输了一国两制。亦都有超过200名市民集会反对西九一地两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四，即是6月14日晚，在一片争议声中三读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完成三步走程序的最后一步，即是香港本地立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条例将会在6月22日刊宪，生效日期由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以宪报公告指定。条例实施之后，西九高铁站里面超过100,000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即是九龙市区中心的地带，将会全面实施中国法律。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以租赁的方式将西九高铁总站地库出入境楼层超过100,000平方米、占总面积超过1/4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并以三步走的程序落实，即是由中国和香港政府达成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再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第三步就是在香港完成本地立法的工作。西九一地两检方案过去接近一年受到法律界和民主派的质疑，主要是认为方案违反基本法有关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的条文，亦都担心先例一开，日后香港更加多的口岸会陆续实施中国全国性法律，令到一国两制崩溃，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当局亦都未有回应日后西九站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同埋乘客在西九站里面的中国口岸区能不能够享有资讯同埋言论自由等的问题。面对各方质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上个星期史无前例宣布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限时大约36小时完成余下的二读和三读立法工作，星期三即是6月13日又突然削减二读辩论的时间，引起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在议事厅里面抗议，5名民主派议员被保安人员赶离会议厅。梁君彦在星期四，即是6月14日的立法会大会，腰斩议员在全体委员会的发言时间，比他预定的22小时削减了9小时。民主派议员提出的24项修正案全部被否决。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在三读发言的时候批评今次审议一地两检草案是做了一把刀和一把剑，一把剑是三步走，即是中港两地政府的合作安排、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香港本地立法， 而一把刀是立法会主席在审议法案的时候任意设定辩论时限和定下表决时间，令到立法会的议政功能荡然无存。
以后你们赢了啦，天下无敌啊！当日陈淑庄议员说一地两检比二十三条更凶恶更凶险，我当时都不是很同意，但去到今时今日我是非常同意，因为二十三条只是一条恶法，但是今次一地两检练成这两把杀人不见血的凶器，这个三步走和主席任意限时表决是可以无往而不利啊，杀晒全香港都得啊！
经过大约38个钟头的审议，立法会在星期四晚10点左右以40票赞成、20票反对和1票弃权表决通过《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企起身和撕毁草案文件以示抗议。代表港府出席立法会大会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会后对传媒表示，欢迎立法会通过一地两检草案。陈凡会见传媒的时候，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范国威和朱海迪在他身边撕毁一地两检草案文件，又高举示威牌和高呼抗议口号。
割地两检，
割地两检，出卖港人，
冇问题。好，各位全部排。
陈凡可耻，
陈凡可耻。
陈凡在抗议声中发言不够两分钟就离开，大批记者追问他有关怎样处理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如果受到司法复核和西九站将来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等的问题。陈凡只是简单回应，尊重市民运用法定的司法复核权利，按法治精神处理。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莫乃光联同多名民主派议员会见传媒表示，星期四晚是立法会近年来一个最黑暗的日子，不单止是一条涉嫌违反基本法的一地两检条例草案被粗暴地通过，亦都见到立法会的主席和建制派议员不惜一切，包括违反议事规则互相配合。莫乃光呼吁香港人不要灰心，继续监察政府。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非常之立法会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之黑暗的日子，但是呢我想跟香港人说，我们今天投票可能表面上是输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我们对这件事这么愤怒的心情，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监察，不单止是这个高铁，更加是可能嚟緊政府會將我哋基本法、將我哋嘅一國兩制肆意咁樣繼續去踐踏嘅企圖。
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亦都表示，星期四係立法會最黑暗、最令人悲痛嘅日子。佢批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限時表決嘅做法。
今日政府贏咗一條草案，但是输了一国两制。今天是立法会最黑暗、最令人悲痛、最令人愤怒的日子，不单止是粗暴地过了一地两检这条条例草案，在林郑、陈凡尝试去用尽一切的努力去通过一条出賣香港人的條例草案，還要再有建制派保駕護航。
陳淑莊表示會繼續監察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怎樣落實，他又表示近日多家香港傳媒揭發高鐵香港段試運行的時候問題重重，包括車輪磨蝕、列車在地底高速運行的時候噪音和震動滋擾元朗的居民，以及西九高鐵總站在暴雨之下出現多處嚴重滲水。他懷疑高鐵香港段能不能夠在今年9月如期通車。一地兩檢關注組星期四晚在立法會外面的示威區舉行集會，反對西九一地兩檢， 抗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揽权，强行通过具争议的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有超过200人参与，包括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代表和多个民主派政党和民间团体，多个亲中团体亦都同时举行集会支持西九一地两检，双方支持者一度发生对骂。参与反对一地两检集会的香港市民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在法理上违反基本法规定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的条文，是违宪和破坏一国两制，他担心缺口一开，一国两制会进一步受到侵蚀。潘先生表示，就算参与集会不能够推翻建制派主导的立法会的表决，作为市民都要站出来反对，他又表示对香港的前景悲观。
集会呢真的是除了 表达一个反对声音，等建制又好，政府又好，中国政府又好，都知道有些人是坚持反对之外，其实就是对自己一个交代，即不是为了说一定想着达到什么正面的目的的，其实现在是悲观的，根本即我自己对于香港的前景，即如果中国对即大陆政府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他不放松，他不尊重一国两制，他不尊重基本法的精神呢，基本上他现在做的一路向前走下去，香港越来越差的。
同潘先生一起参与集会的香港市民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集会是向政府表达不同意一地两检条例草案，亦都希望向国际社会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中国政府不断侵蚀，尤其是法治受到破坏，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譬如我哋香港讲紧一路法治啦吓，咁最重要就系令到我哋譬如从商嘅，你会觉得香港系一个同大陆喺公平方面系好唔同嘅地方吓。咁但系如果香港嘅法治都受到破坏嘅话，咁从商嘅人系咪都仍然会得到佢哋应有保障咧吓？咁外国投资者系咪都仍然会喺香港投资咧？啊，咁呢个系一个好好直接的问题来的，我觉得全世界都要 去关心这件事。
18岁的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学生干事会成员曹善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是不公义的法案，香港政府实际上是割地给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中国的全国性法律，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很多和香港不同，是破坏一国两制。曹善琪表示，香港政府是硬推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配合，无视民主派议员的反对限时表决，是荒谬的做法。他又表示，就算集会不能够改变一地两检条例通过，都要坚持。
對於前景就會其實一路都覺得很無力嘅，即好似每次出嚟示威就會好似都已經冇用，係改變唔到入面議會入面嘅決定咧。但係即係覺得點都要繼續堅持落去，即係希望係動員更多嘅人去反對一啲不公義嘅事咯。
多個香港民間團體星期五，即係6月15日召開記者會，發起聯署抗議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濫權，要求他問責落台，並且向全香港市民道歉。參與聯署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批評梁君彦的表現是配合中共的威權法治，企圖消滅議會裡面的制衡力量，令到民主派不能夠制約政府。而20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聯同醫學界的陳佩賢星期五去信立法會內會主席李慧瓊，向主席梁君彦提出無約束力的不信任動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俄罗斯主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一片抵制和批评声中开幕，目前已经有很多中国和其他外国的球迷在俄罗斯 被盗、被抢和被骗的报道。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位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参加世界杯开幕仪式。虽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世界杯能够反映普京治理下俄罗斯社会守旧、排外、腐败和种族歧视的一面，但普京总统声称将会展示俄罗斯的热情友好，令到客人感到宾至如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6月14号在莫斯科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足球队和球迷大军已经抵达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红墙附近目前已经成为球迷狂欢派对的中心，但是俄罗斯媒体报道，世界杯尚未开幕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中国和其他外国球迷在被盗、被抢和被骗的事件，比赛还未开始，球迷已经前袋空空。发行量很大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话，32岁的中国留姓的球迷12日在距离红墙仅有几步之远的一间餐馆用餐的时候，背包被盗走，背包之中有两张球票、两台平板电脑、两部手机以及30,000多元人民币。这位中国球迷报警之后的估计损失能够达到100万卢布。圣彼得堡最主要的非官方媒体喷泉河话，一名中国女球迷11日向当地警方报警，她的名牌背包和3,000美元现金被盗。官媒塔斯社引述警方消息来源的话讲，一名35岁的中国球迷6月13号在离红墙没几远的繁华街道上面，被两名身着住警察制服的男子拦下检查证件。在检查了证件和钱包之后，两名男子乘出租车离开。中国球迷随后发现钱包之中的美元、卢布和人民币都不见了。除了中国球迷之外，美国、伊朗、埃及、墨西哥、摩洛哥、沙特、乌拉圭等很多其他各国的球迷亦都纷纷报警被盗和被抢劫。一名美国球迷在莫斯科红墙附近不单止被盗走300美元，被盗走的银行卡随后亦都被提走了1,500美元的现金。一名摩洛哥球迷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发现口袋里面的2,500欧元和苹果7手机被盗走，一些球迷的钱包和物品甚至在酒店之中就被偷走。一名19岁的墨西哥女球迷在圣彼得堡叫出租车从东宫到附近的街道的时候，司机故意宰客，要价100多美元，类似价格能够抵达圣彼得堡郊外。当他拒绝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将球迷锁在车里面，这名球迷最后只好支付了口袋里面仅有的不到100美元的卢布。另外一名法国球迷在圣彼得堡因为不满出租车司机要价太高，遭受到司机的拳打脚踢。但球迷被盗和遇袭并没有被报警的案件可能更多，不过俄罗斯警方已经决定在世界杯期间不会再在自己的官网上面公开一些有损俄罗斯形象的负面新闻和事件。很多官媒亦都同样借助世界杯为俄罗斯营造社会祥和的形象。俄中两个官方目前都在极力推动双方媒体密切合作，避免两国媒体报道对方负面的新闻。这次世界杯亦都不例外，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宣传机器引述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大约有10万名的中国球迷这次抵达莫斯科。澳大利亚、英国、波兰和冰岛在较早前都呼吁抵制由俄罗斯主办的世界杯，除了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领袖以及沙特王储。黎巴嫩、南美洲的巴拿马、玻利维亚领导人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位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参加莫斯科的世界杯开幕式。中俄官方经常声称背靠背面对美国和彼此相互支持，但是面对普京政权的孤立处境，中国这次亦都仅是派出了级别不是很高由副总理孙春兰所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幕式。曾经留学苏联、北韩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参加了开幕式，他还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谈。世界杯召开之前，英国指责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企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随后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大规模相互驱逐外交官。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亦都要求俄罗斯应该对几年之前入侵乌克兰东部时候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负责。 荷兰公布的调查报告说，驻扎在南部库尔斯克的俄军第53防空导弹旅的导弹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了载有很多这些国家乘客的马航客机。由目前流亡国外的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和作家阿富宁主持的自由俄罗斯论坛发表声明说，这次世界杯伴随着俄罗斯对外侵略、对内践踏人权以及更加严厉镇压公民社会。声明又说，这次世界杯亦都伴随着乌克兰导演申佐夫的绝食抗议。绝食已经超过一个月的申佐夫的命运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被关押在北极地区的申佐夫被指控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企图在当地制造恐怖事件，他被俄罗斯法院判处20年徒刑。申佐夫认为这些是一宗冤案，其他很多乌克兰人同样以类似被编造的罪名被关押在俄罗斯。申佐夫决定在世界杯举行之际绝食抗议，要求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所有乌克兰政治犯。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安全部门亦都加大了对社会反政府活动的打压。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的一个反对派总部的一日之前被搜查，成员被逮捕。警察最近还登门拜访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一些支持者，警告他们在世界杯期间不要活动。莫斯科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亦都指责校方和普京安全机构安插在学校的密探合作迫害学生。著名的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批学生和教师几个月以来一直抗议当局在大学门口前的广场上面开设世界杯球迷活动区，破坏校园的宁静和教学。他们都表示受到了校方和安全部门的打压。在世界杯开幕前的一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起活动，呼吁关注目前在俄罗斯被关押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以及普京政权当日对言论自由的破坏。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超过了前苏联。他又说，苏联时代通常是持不同政见者面临很大的风险，但是今天在俄罗斯任何人都有危险，甚至会因言获罪。
Путину страна в два раза меньше по населению и больше политзаключенных, чем...
伊克洛夫说，普京统治下俄罗斯的人口数量比苏联要少一倍，但是现时被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就已经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批评普京的作家辛德罗维奇将这次世界杯和1936年的德国纳粹举办的奥运并列比较。这位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虽然充满抵制批评声音，大批球迷涌入俄罗斯，这些意味着普京政策的胜利，普京政权会因为这次世界杯而得到巩固。俄罗斯几年前所举办的索契冬奥会被认为是史上最昂贵的冬奥会。申报的报道说，审计结果显示，在中部的撒马拉、萨兰斯克等的城市为这次世界杯兴建的体育场造价预算金额被故意夸大了一倍有多，从事施工的公司被当时的地方州长的仔所拥有。首都莫斯科同样从城市预算之中拿出巨资装饰市中心。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这次世界杯亦都反映了普京长期执政下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守旧、排外和种族歧视的另一面。一名资深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在开幕式前一日呼吁，在世界杯期间俄罗斯人不要和外国人发生性关系，这样能够保持俄罗斯民族的纯洁，同样能够避免很多非分子女的出生，给了女性增加负担。俄罗斯媒体又说，刚刚抵达俄罗斯的很多外国记者和球迷还抱怨说，一些地方城市基础设施老化，英语不普及，在商店购物和问路很难，公共交通场所指示牌的文字太小，以及莫斯科等大城市物价和住宿费用都很高昂。普京总统特别发表讲话欢迎球迷来到俄罗斯。普京说，俄罗斯能够令到球星和球迷感到高兴，玩得快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就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